大家好，今日系7月11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虽然美伊呢两日发生咗激烈交火，但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话，就算再起冲突，两边嘅协商其实都冇因此而破局。华盛顿仍然致力于透过外交渠道嚟寻求解决方案，但系同时亦都做好咗重启军事行动嘅准备。而能唔能够倾得成，川普俾伊朗最后嘅期限就系听日。佢今日透露话，伊朗要求同我哋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同意咁做，但美国已经明确向伊朗表示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川普话伊朗喺度求和谈，但伊朗方面转头又唔承认啦。伊朗高级谈判代表马兰迪，佢直接否认佢有关美伊正准备下个星期举行新会谈嘅讲法。佢话呢啲都系假消息，冇事实根据，而且态度仲非常强硬。佢表示话喺美国履行承诺之前，佢哋唔会有任何谈判。显然，伊朗仲系嗰套讲一套做一套嘅老把戏。呢个亦都说明咗咩问题呢？外界认为系伊朗内部高层严重分裂所导致嘅。今日 Axios 有报道话，伊朗有人正试图破坏核协议，而且可能唔系外界所预料嘅嗰个人。会系边个呢？知情人士认为，最近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袭击系由政权内部反对协议嘅强硬势力所为，目的就系要彻底破坏今次协议。据报道话，想破坏嘅人入边包括革命卫队指挥官瓦希迪，另外仲有以哈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嘅代表贾利利同埋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以及反对同美国谈判嘅强硬派。喺地喺哈梅内伊下葬之后，就喺马什哈德嘅一次集会上公开挑战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同议长加里巴夫，仲以声明形式直接向以色列发出报复警告。今日美国各大媒体嘅头条都系《华尔街日报》引述匿名人士消息话，以色列已经向华盛顿提供咗一个惊人情报，伊朗嘅一个大阴谋就系策划一项新嘅暗杀川普计划。川普本人亦都证实咗呢个消息，佢话伊朗想清除我，我个名已经喺佢嘅所有嘅名单上面。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针对川普嘅暗杀阴谋，亦都系由卫队指挥官瓦希迪策划嘅。瓦希迪下令由圣城里嘅一个分支佢执行今次行动，而家阴谋嘅全球曝光，亦即系被粉碎咗。川普今日亦再次宣布，如果自己被伊朗所害，佢已经留低指示，要以前所未有嘅程度去轰炸伊朗。唔止咁样，从呢两日美军嘅打击行动嚟睇，美军嘅目标有好大倾向，就系要将革命卫队清零。伊朗媒体话，伊斯兰革命卫队嘅领导人正深藏喺深层嘅地下掩体入边。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话，新一代嘅掩体破坏武器正喺度部署紧，呢一啲武器将会将呢一啲掩体变成坟场。报道仲提到，身份不明嘅飞机喺寻晚一夜之间就袭击咗总共16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目标。呢啲不明飞机袭击咗伊朗南部嘅巴卢克、克巴哈尔，仲有阿巴斯港、科立拉克同埋克尔曼等等嘅地方。值得关注嘅系，呢一次嘅打击行动并唔系由美军实施㗎。相反，有报道话，呢次空袭系由科威特同巴林发起嘅，所以外界亦都将呢一次袭击形容为幽灵战机所为。除此之外，今日喺伊朗西南部嘅布尔多克塔尔石油化工厂被炸，发生咗大规模嘅火灾。另外，CNN 嘅报道话，卫星图像显示，6月底到7月初，伊朗可能正喺度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同埋导弹相关设施。分析话，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嘅塔勒干2号设施咧，出现咗修复同重建嘅迹象，而呢个可能同核武器爆炸材料储存系有关系嘅。报道入边仲提到，目前咧，林肯号航空母舰同布殊号航空母舰已经重返咗亚曼湾，两艘航母目前已经进入咗伊朗导弹嘅射程范围之内，距离伊朗海岸最近只系得170公里，系有纪录以嚟距离伊朗最近嘅一次。一艘航空母舰可以搭载60到90架飞机同埋几千名水兵，基本上就相当于停泊喺伊朗门口嘅海上空军基地。两艘航空母舰靠近，本身就传递出一个明确嘅信息， 美军似乎准备加大施压力度，甚至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部署地面部队的夺取哈尔克岛。除了这些之外，今日十架 F-22 猛禽战斗机传出了异动，是由以色列的奥夫达空军基地重新部署到英格兰的空军基地费尔福德基地。外界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伊朗会报复以色列，或者是美军不想令这些飞机受到损失。有消息说美军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30日。而在美军两轮轰炸之后，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今日说，华盛顿将会继续使用一切可以用的工具来孤立伊朗最高领袖和其他伊朗高级官员，令他们脱离全球的金融体系。我们将会为伊朗人民保留这些资产。而在下午的时候，川普向伊朗再下通牒，要求伊朗在星期六发表公开声明，亦即是明日承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船开火。如果伊朗拒绝遵守，将会面临严重毁灭性的后果。现在外交对峙已经去到了刀锋边缘，驻扎了这个地方的美军已经准备好在最后期限立即采取行动。现在还有值得关注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中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就在伊朗7月8号攻击四艘邮轮之后，中共外交部公开表示叫德克勒不要再乱来。外交部发言人穆宁直言不讳，呼吁伊朗和美国要履行谅解备忘录，避免诉诸武力。外界认为不是中共突然爱上美国，而是中共需要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现在就在北京的经济命脉隔离玩火，北京自然要提点下。另外一方呢，就是俄罗斯。有消息说伊朗向俄罗斯出售了价值10亿美金的无人机，并且呢还会继续供应更多。而作为交换，俄罗斯向伊朗发送了几千枚导弹、弹药，还有无人机，等他在中东对抗美国和以色列。而普京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乌军这两日猛攻亚速湾，4日内击沉了俄罗斯船只，总共达到48艘。卫星图像亦都显示，俄罗斯20艘舰艇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向南逃向黑海方向撤离。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土耳其的战略开始大转弯，土耳其放弃了俄罗斯的 S-400， 将俄罗斯制造的 S-400 出售了给其他海湾国家，自己不要了，因为他们解锁了美国的 F-35 战机。与此同时，土耳其亦都一改以往的态度。土耳其外交部长说，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理由发生公开冲突。要知道，以前土耳其一直在这里公开批评以色列，因此呢，外界亦都话呢个系喺度打脸普京啊！你觉得川普要求伊朗嘅听日就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船开火？你觉得伊朗会发表声明咩？请喺下面分享你嘅判断。
早上起身，嘴里边有啲苦涩，头有啲胀，人咧提唔起精神。你有冇呢个感觉呢？好多人觉得瞓唔好，其实中医认为，这是代谢垃圾，馒头没有清理干净，堆在体内的反应。长期这样，血液变黏稠，血糖血脂就慢慢超标了。三高代谢补就是帮身体将这些垃圾清了，五脏六腑调顺了，早上起身这种沉重感就会少很多了。三高的根源亦才能够改变。三高的调理不是一朝一夕的，贵在坚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长期保养超值组，16樽装的85折，30樽装的8折，一次备足血，安心调理不间断。可以点击置顶留言连结了解详情。
7月9号 YouTube 博主北京侃爷裸裸的 YouTube 频道上分享了一个重磅消息，北京市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现在开始出不到粮了，北京的物业公司都出不到粮了。他向镜头展示了自己手机上正播放的短片，一位北京口音的中年女士对着镜头说，刚刚跟一个之前的同事聊天，她说在各庄仲美物业上班5个月都没出粮了。这件事令我想起之前也有个朋友，他在庞各庄派出所做门卫，说都接到上级通知要延迟出粮。当北京派出所都没钱给门卫出粮的时候，说明中共的经济已经陷入绝境。 对于呢一点，日本华裔参议员石平几日前在 X 平台上以中国经济现状嘲讽习近平。石平在 X 平台上发打油诗晋元春，今日之中国嘲笑中国经济萧条，房价腰斩，失业潮，商铺倒闭，消费死寂，并直指蠢猪治国。网友则大量跟帖共鸣，修改诗词，继续嘲讽，批评习近平无能，祸国殃民，令人民躺平，将勤劳人民治理到民不聊生。有人将美国和中国对比，川普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美国股市历史最强，19.2万亿美元外资涌入，工厂大增，就业率历史新高，401,000退休创账户纪录，强调美国命运由神书写，而中共基层连警察门卫都出不到粮，经济陷入绝境。自评人简日认为，这个是对习近平强起来口号的出丑，象征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时评人新高地认为，习近平看似是大权独揽、政权稳固，实际上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因民怨累积而面临重大危机，甚至垮台。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艾里卡·切洛维斯提出的 3.5% 临界点规则，当非暴力抗争运动在高峰期获得约 3.5% 人口积极参与抗议、罢工、不合作等的时候，成功率接近 100%， 几乎可以迫使政府发生重大变革或者垮台。评论认为，当今中国盼望习近平落台或者暴毙的人大有人在，人数虽然难以统计，但是从公开可查的受害者群众看，情况已经超乎想象。分析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的相关政策造成了多类受害者，每类都达到1000万以上，直接受害总数至少有8000万以上，这些人对现政权怀有深切的怨恨。因言获罪的行业人员包括官员、律师、作家、教师、自媒体人等，民企和私人住宅被强拆，以行贿等名义被掠夺破产，冤假错案求告无门，案件中遭到株连、拘禁、敲诈、自治权受限、再教育营、军机绕台等系统性迫害，以及计划生育受害者、退伍军人、退休人员、民企、国进民退政策等。除了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之外，分析认为主要受害群体是习近平时代公权力私有化、私人财产公有化倾向的产物。当不满人口规模远远超过 3.5% 临界点的时候，政权已经处于高风险状态。习近平大祸临头的火山口临界点可能已经到了或者逼近紧。另外，中国海警船之前在钓鱼台尖阁群岛周边连续巡航了236日。根据日本统计，是2012年以来第二长的纪录。由于强台风包围逼近，四艘武装海警船突然全部撤离，结束强势巡航。有评论搞笑，撑了这么久，结果还是要被台风走佬。川普总统几日前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对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剖析。他说，如果我愿意，我会是史上最强的共产分子。有边个想要套免费的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帮我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成功过，亦都不会成功。中共在军事方面亦都屡屡受挫。美军近日炸毁了伊朗通往中国的唯一铁路大桥，彻底切断了中共对伊朗的输血管。有评论认为，川普其实很清楚，伊朗这么难搞定，主要是因为中共在背后搞事，而中共可以在后面这样不断造次，是川普留了情面。但是在伊朗策划暗杀川普之后，这件事的性质变了。有评论认为，好戏还在后头。川普突然被两股暗流盯上，一边是北京派出前驻美大使崔天海低调赴美，急住摸清白宫底牌，另一边就是伊朗再传出策划暗杀川普。面对接连试探，特朗普放话将会猛烈报复，并切断伊朗权贵的海外金脉。彭博社10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崔天海和前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6月低调访问美国，会见跨党派对华政策专家，当中包括川普政府前官员。 两人虽然已经卸任，但仍然被视为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的非官方传话人。他们这次行程是要摸清两件事：第一，川普是否准备维持脆弱的中美贸易优战；第二，11月中期选举和2028年大选将会怎样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这次访问亦都被认为是帮预计9月24号前后举行的川泽峰会探路，但峰会安排仲未正式确认。几乎同一时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亦都去了北京，中方官员频频追问美国选情，甚至有人乐观认为贸易优战可以延续到川普任期结束，2029年之前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黄金期。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警告，北京现在过度自信，一旦误判川普将优战当成美方示弱玩过火的话，就可能激怒白宫，引发更强硬的反击。清华大学学者达威承认，有信心不等于有确定性。此外，川普还面临另一场更直接的威胁。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近日向美方示警，伊朗可能正在研究新的刺杀川普计划。川普随后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强硬表示，自己已经留下指示，一旦被伊朗暗杀，美国将会以对方从未见过的程度发动报复。伊朗宗教人士近期亦都公开煽动使用导弹或者无人机攻击川普，令到安全疑虑进一步升高。川普政府的反击已经开始。10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制裁，锁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关键金主安萨里，以及帮受制裁银行转移巨额资金的影子外汇网络。美方指控安萨里透过 Smart Global Limited 和多层空壳公司，将伊朗公众资金转入英国、德国、西班牙、卢森堡、塞浦路斯和阿联酋等地的房地产，最终令到哈梅内伊家族、政权高层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受益。制裁还波及多间外汇机构，以及设在香港和阿联酋的房子公司。无论是北京派密使探底，定是伊朗发出暗杀威胁，都在测试川普的底线。但外界认为，川普通常不按常理出牌，一旦北京或者德克兰误判，等他们很可能是一场更猛烈的反击。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FBI 局长帕特尔8号透露，单单在2026年 FBI 就驱逐了62名中共间谍，此外还逮捕了113名外国间谍。帕特尔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影片，里面表示这些逮捕行动意味着我们的科学技术资讯被安全地保留在国内，我们的国防机密继续得以保密。但是 FBI 并未止步于此，这个成果已经粉碎了中共针对美国展开的深度潜伏行动。报告中详细列举来自2021年以来中共在美国境内实施了多宗间谍案件，遍及美国20个州，涉及向北京传递敏感军事情报，窃取商业机密来逃离中共政权，针对中共意见人士的跨国镇压计划，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等行为。帕特尔还指出，当局已经查封了13个由疑似中共特工支持的网络域名。就在美国加强反间谍行动之际，中共外交系统和国安系统近期多有官员交叉任职，有国安官员最近成为外交官监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外交国安本一家，这个亦都为很多外交官本身是中共特务的讲法提供佐证。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表示，中共国安系统和外交系统之间有密切的人事往来，是有体制方面的历史渊源的。中央国安委最早是由外事口分出来的。当然，中共外交国安本一家，这个亦都佐证了很多外交官本身是中共特务这个讲法，特别是近年中共大搞跨国镇压，派到全世界各地使领馆的外交官起了相当坏的作用。除了美国，台湾亦都一直是中共间谍渗透的主要目标。最近有报道显示，中共黑金网络疑似已经将台湾当成突破美国高科技管制的中转站，试图将高阶 AI 晶片和伺服器走私去中国。星期五，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就这件事回答大纪元记者提问嗰阵作出回应。以下请睇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我哋同美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包括出口管制， 就是要避免令中共拿到一些高科技的核心机密或者是先进科技，我们一直都保持着紧密配合。这个也都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台湾的对外投资由原本的中国大陆，例如12年之前高达 85% 的投资，到现在已经减少到今年可能只是得回个位数，甚至乎可能只有 1-2%。
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星期五表示，正是因为飞鸿供应链的重要性，台湾对美投资在两年前就已经占了总额的 40%， 目前还增加，而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全方位的。
间谍啊，或者是渗透，其实还有军事，还包括长臂管辖啊。最近通过了这个法案呢，它都是对我们国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威胁。还有包括最近它的发射潜舰洲际导弹呢，就是再显示中方是麻烦制造者，不是我们，我们是祈求和平。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最近的七国集团 G7， 包括日美韩外长会议呢，都有再三提到对台海安定的呼吁，不要透过这些不必要的威胁或者胁迫，经济军事胁迫来改变现状。这方面是我们和美方以及其他共同伙伴一直努力的方向，也都希望中方能够认知到和平和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
六月下旬，美国在华府召开直乘誓宣言峰会，台湾也都以直乘誓宣言非签署方身份参与。直乘誓倡议是美国和盟友组成的合作团体，旨在确保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
我们数位发展部的侯次长先生亦都率领的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亦都充分显示在台湾在这方面正正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和美国合作呢，是为了要确保 AI 的资讯安全和治理，甚至民主自由，能够确保在 AI 的新世界里面不要被不好的成分影响到。这个就是我们 AI 合作在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所在。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十核进行火箭回收测试，在海上浮动平台网是捕获回收火箭第一节。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个是全球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方式回收火箭。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测试成功使中国距离它难以企及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同 SpaceX 公司争夺卫星产业主导权。不过有很多网友认为这个是抄袭马斯克，美巴慕克烟离美国还差好远。亦都有评论认为中国这次是用网布而非 SpaceX 的腿式垂直着陆，是中国特色路线，更轻更适合某些任务。但是 SpaceX 已经进入高频商业化阶段，中国才刚刚跨门槛， SpaceX 藉由可重复使用火箭，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连将卫星送上轨道，目前已经在轨道上部署超过10,000粒卫星。而中国在此之前一直无法重复使用的火箭，目前为止中国卫星星座计划总共仅发射了400多粒卫星。亦即是说， SpaceX 既是火箭公司，又有自己的超大型卫星客户，就算外部商业订单不足，星链亦都能够提供稳定而高频的内部需求。中国亦都正部署千帆等低轨卫星星座，这一会为长征10号月、长征12号月、朱雀3号等火箭提供需求，但目前仍然存在多个国企和民营型号并行，发射需求分散、技术路线重复的问题。中国凭国家资金、供应链和行政动员优势，但是未有 SpaceX 的火箭、卫星、终端通讯收入的商业闭环。有分析认为，网系回收确实有减重、放宽落点容差和降低末端着陆要求的优点，可能特别适合大型火箭和海上回收。但这个只是解决了怎样接住的问题，虽未证明能否做到低成本检收、高频复飞和可靠商业运营。
你还在说敌那种一敌就白、好有效的眼药水吗？小心一点，很多网红眼药水里面有血管收缩剂，点燃当下咧好白好亮，长期落嚟咧反而容易造成依赖同埋反弹性红眼。美国眼科学会亦都话，防蓝光眼镜根本冇高品质证据证明能够护眼。咁到底咩有效呢？眼科医生建议， 晚清干涉首选的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而现在更多人选择的是用食的润眼宝，顾名思义就是帮眼睛补水补营养，好像每日补充维他命这样，从体内做起，简单又没有依赖性。眼睛的事呢，不求快，求的是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